公主这一传下命令去，时间不大，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呀、啊。这公主在这酒席桌上亲自陪着他们两个人，端着酒杯跟他们喝酒。这公主性格也比较开朗，杨芳哪有心思喝酒啊？喝了那么一两杯酒，杨芳就不动话了。韩铁牛不管他，甩开腮帮子，打开套里间，使劲吃，使劲喝，吃了一个酒足饭饱，勾满豪瓶，一爬个肚子，十二重楼咕噜噜直响。公主，谢谢您这番款待，我们也吃了也喝了，是不是该放我们走了？你们吃饱了就走了啊？你们得歇一会儿啊，歇歇神儿。我呢，把这件事情禀报我的父王知道。我父王说过，如果你们两个来了啊，一定要见见你们。哎，好好。说着话，公主站起身来，走出自己的绣花帐，可能是向老王爷禀报去了。这屋子里边就剩他俩，还有两个侍奉他们的侍女。杨芳呢，直皱眉头。哎，三将军，可得想办法，快得了。是，别忙，什么事记住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得水到渠成，这才能行。哎哎，好好好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公主又打外边进来。走进来之后，这公主满面春风。牛掌柜的，唐铁牛一听，哎，有，怎么着？我父王听说您二位来了，要见着你们，他想先见见您的掌柜的，然后再见您的伙计。您跟我到我父王那去吧。哎，唐铁牛心想，这什么意思？怎么先见这掌柜的，后见那伙计？把伙计留这儿，把我自个儿调出去了。行啊，我得见见这国王。说此事来，公主您头前带路，你跟我来。公主领着唐铁牛出了自己的绣花帐，走出来不多远，就是老王爷的中军大帐。来到中军大帐，现在老王爷没升帐，中军大帐的后边是老王爷的寝帐，直接把唐铁牛领到寝帐之内。到寝帐这儿，这公主先到里边去，转身出来，牛掌柜的，您里边请吧。哎，好。唐铁牛拽拽就进了寝帐，一看寝帐之中，在一张虎皮椅上端坐着一个老王爷，头上戴着顶傲龙金冠，身上穿着五丈红袍。这老头年纪约在五十六七岁，海下一部花白须髯，四方脸，苍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老头长得好气魄，肋下挂着一口三尺宝剑，旁边有两个侍奉的侍从。唐铁牛进来之后，就和那老头现身站起来了。哦，这位就是牛掌柜的吗？哎，不错不错，在下就是景德镇范瓷器的掌柜的，姓牛，叫牛唐。老王爷您好，我给您见礼了。唐铁牛过来一施礼，老王爷赶紧说，快快免礼免礼，来呀，自坐。旁边有人搬过椅子来，让唐铁牛就坐这儿。唐铁牛瞧了瞧这老王爷，老王爷看看自己的女儿，一摆手，你去吧。这小姐一转身就走出去了。当走到这寝帐门口的时候，回头就看了他爹一眼，父王，您记住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哈哈哈哈，牛掌柜的，我听说你是景德镇瓷器店里的掌柜的。对，没错，贩卖瓷器的。我们家贩卖瓷器贩卖了三辈了。前不久，你带着你的伙计在半路之上曾经救了我女儿一条性命，杀死了一条巨蟒，是这样的？对，那天呢，我们走道也碰巧，这位公主啊被那条蟒逼到那个山崖上了，她从那上面掉下来了。我那伙计过去，从公主的肋下抽出剑来，把那蟒斩成数段，救了公主的一条性命。牛掌柜的，我的女儿把她项上戴着金链香囊 赠送给你，你伙计了。对呀，给他了。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乌松国有这样一个规矩，这香囊是不能随便赠送人的啊。是啊，那公主怎么给他了呢？我们乌松国的女儿们都有这么一个规定，项上带着香囊只能赠送给意中之人呐。当他把香囊给了一个男子的时候，这就说明他从心里边要依属于他。我的女儿把这香囊给了你这个伙计，这说明我女儿对你的伙计有相许之意呀，明白吗？这我还不太清楚，这乌松国的规矩我中原人一点不懂。照那么说，那公主跟我那伙计相许之意就是有点意思了，是吧？
对，是这样的。按说一个瓷器店掌柜的伙计无非是一介平民呐，跟我已婚的公主如何能比呢？但是我这个女儿自打那日回来之后，倒在帐中见了我就反反复复的讲述被救之事。她老说如果没有你们两人出现，没有你那个伙计救她，恐怕她这条命就没了。受人点水恩，当地涌泉还，更何况救命之恩呢？因此上我的女儿当时摘下香囊算是以身相许。遗憾的是你们两个人并不解其意。我的女儿回来之后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要让我派人找寻你们二位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天意使然，月下老孙红绳把你们两人给送到我的营内。我女儿刚才跟我讲要让我从中做这个兵人，所以把你的掌柜给找来了。你这个掌柜的是不是跟你那伙计说一说就把此事点破成全了吧？
啊，这个事儿啊他倒也好说，不过王家千岁，我们两个人呢是做买卖的，从这城里出来要回景德镇。我那个小伙计呢家里边他还有父母，这件事情儿女婚姻大事总得让他父母知道吧。啊，咱们这事先有到这儿，您呢放我们两个人过营，过营之后呢到了景德镇让他跟他的父母说一说，他父母我想不会不答应，肯定乐不得的，攀您这门高亲他能不高兴吗？然后回来再商议婚姻之事，您看如何？
怎么就凭我的女儿国王的公主嫁给这一介平民还要费这么大的事吗？
那不是，这也是我们中原大国的规矩。
现在你来到我的营内，你的规矩要从属我的规矩。你如果答应下这件事来，此事做成，那么我就送你过营。如果你要不答应，这些事情传扬出去，有伤我女儿的名誉，那么你们两个人就出不了大营了。
呀，他娘娘一听他奶奶个孙子的，这事还麻烦了。这个老家伙够狠毒的，要成就是拜堂成亲了，要不成还怕把这影响扩散，就把我们俩宰了。王家千岁，这么说吧，不行的话呢，那就答应下来了。答应下来就把我这小伙计留在这儿，我呢家里的确有急事，您把我自个儿放走行不行？我顺便回到景德镇，到他家跟他父母把这事也说一说，怎么也得让他知道。
那倒也行，把他留下，把你放走。
哎，
不过 你得去跟你的伙计说好，你的伙计不是叫杨牛吗？
哎，对，
他这个名字应当改一改。杨牛是什么名字？
那好办，那好办，跟着国王当您的女婿了，随便起个名呗，什么响亮起什么。
那我听你个回信，你去跟他讲。
哎，王家千岁，我去跟他讲，您这意思是把他就留到这营中，等候我回来之后带他的父母之信。
哦，把他留在营中，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就要成亲
啊，马上就成亲。
对，
哎，好，我去跟他说说，回见。唐铁牛站起来拽拽的顺原路就回来了。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，这事儿不太好办呢。别看这公主长得也不丑，但是她是乌孙国的公主，跟大宋国朝是两国敌对呀。我怎么保这个媒呢？唐铁牛来到这姑娘的绣花帐外，一挑这帐帘，一看这姑娘正跟杨芳说话呢。唐铁牛冲杨芳一摆手，来来来来来。杨芳一看什么事儿啊，还单调。杨芳赶紧由打这帐里边就出来了，来到绣花帐外。唐铁牛把杨芳叫到旁边，我说小叔啊，这回还有个好事儿啊。
什么好事儿？
刚才国王把我找去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是这么一回事。小叔，你要娶一个公主做媳妇儿，怎么样？
杨芳一摇头，唐三将军，这事儿要答应你答应，我不干。
哎，你怎么不干呢？这多好的事儿！
唐三将军，我是跟您闯营回朝搬兵的，不是上他营里边来招亲的。您想，这门儿女的婚姻大事讲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现在我的父亲病卧在床，老爷子不知道这件事，你说我在这儿二上就答应了，跟他在这儿成了亲了，回去我爹能不生气吗？啊，我这是不孝啊。第二点，这乌孙国跟大宋国朝是敌对的国家，我要是跟他女儿成了亲之后，这国王就成我岳父了，我这不是认贼作父吗？嗯，岂不让人们笑骂于我？第三点来说，我刚才听您说话这意思，他这国王他说成亲就得成亲了，他说把女儿给我就得要，我如果不要的话他就不依不饶，我凭什么也听他的？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屈从于人，所以说我不能答应。你要是不答应，这不是让我做蜡吗？这我不管，您回去跟着那国王讲，不行的话咱们亮家伙打出他进去。
哎呀，我说小老叔啊，谈何容易呀，十万人马的大营咱们两人能打出去吗？咱现在已经在人家包围圈里边啊，人家都看着咱们呀。我跟你说啊，肖老叔，不要因小而失大呀。你是刚才说的这道理我也承认，但是有一样你想到没有，你在这里如果说跟他拜了堂，要是成了亲，假意把这个亲事应下来，这是为国家立了一功啊。如果说你父亲生气的话，我就得讲，为人立本应该是先国家后家庭，先大而后小，没有国家家庭何在呀？ 啊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现在我们十万之众被困在铁甲关里，就等着出去闯营搬兵内外夹攻，这是多么关键的事儿！为了这一件事儿，你说你就违心的娶他这媳妇儿，又有什么不行的？这是为国立功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能屈从于人，我倒觉得这是一条计策。
什么计策？
我这叫美人计。三国年间，司徒王允曾经把他的侍女貂蝉进献给董卓、吕布父子，使他们父子反目，知道吗？
是啊，
我知道啊。三将军，那是貂蝉呐，我是谁呀？你呀，你不是貂蝉呐，他那是用的女美人计，我这是用的男美人计。嘿，杨芳说：“得了吧，三将军。”你这不拿我耍着玩吗？哦，合着我是您的男美人啊？真的，这玩意儿两国交兵，只要取胜，什么招数都得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教叔啊，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还没有认识到啊。如果说你要不答应，我看出你国王意思来了，那好像我们两个就等于卷了他的面子了，而且丢了他女儿的名誉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就得把我们两个人抓起来，得杀了。一方面，你是答应下来赚个媳妇儿，我们把这事还办了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两个人招了麻烦了，要绑起来被杀了。这两者究竟哪头重，哪头轻，哪头对，哪头错，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啊，小叔，我冲你作个揖，为了大宋国超100,000之众。为了我们回朝搬兵能够顺利，你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吧。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婚姻，这是一条计策。唉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要知道是这样，我不跟你出来。嘿嘿，我没出城就琢磨着能有这么一段事，但是我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心急。我寻思咱先点头答应着，过去之后混过去再不回来了，感情这老小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非要生你做成熟饭不可。杨芳皱着眉头走过来走过去，他沉思了片刻，他觉得唐铁牛说的话也不无道理，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不过由这件事引起来的一切麻烦，一切严重后果，尤其是我爹那儿，您得给我兜着。你放心，天塌了我都在这顶着，别看我个小，我搬梯子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
好嘞。
唐铁牛当时这高兴，一转身的功夫就跑国王那去，见了乌孙国的国王雷天宝，一说我这小伙子答应了。我问国王，这喜事您什么时候办吧？国王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唐铁牛说，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，你们这办成的喜事我走我的。不行，他是你的伙计，这个喜事要由你在这看着办。
哎，
那今天晚上就办。
哎呦，唐铁牛心想，他们这什么国家，这什么民族啊，啊，感觉都这么急，都急性子，说办就办。
好，那我今晚来看着，那明儿早晨我就走行不行？
好，今晚上让他们成亲，明天早晨送你出营。
哎，国王马上传下了一道命令，今天晚上要给公主在大营里边成亲。这个消息非常突然，国王手底下这是个平常都督们都感到非常惊异。怎么了？公主要出门了，嫁给谁？
这早就定的，公主自个儿相中的一位。
哎呦，这大家伙平常都督们这都忙起来了，前后营加强防哨，预防宋军突围，营里边就准备办喜事，这喜事就安排在中军大帐，侍女、丫鬟、婆子、侍从，方方面面都临时准备，摆上了天地桌子，喜堂都布置好了。这国王特意换上了一件大红袍，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，主要的将领们都到齐了，把唐铁牛让为上宾，给唐铁牛换了一身新衣服。唐爷也坐那儿了，这边呢就给杨芳头插金花，狮子陪红，给公主是梳洗打扮。 杨芳这一打扮起来，这小伙就显得更漂亮。他们搀着这夫妻两个奔着中军大帐就走过来了。这吴松伯成亲的这个规矩跟中原还不太一样，大帐外边有很多唱歌的跳舞的，而是笙管笛箫一起演奏，他们在音乐和舞蹈从中走进了中军帐。进来之后还先有一位法师，这法师先冲着二位作画，做完画之后嘴里边是念念有词，念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。紧接着这法师告诉他们夫妻两人要对天明誓，对天明誓就是说两人从此皆为百年之好，谁也不能变心，谁要变心将要天诛地灭，得说这样比较严重的誓言。这位杨芳一进来的时候就拿眼找着唐铁牛，看着唐铁牛心想，你呀把我推到这一步啊，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这叫干什么呀这是。唐铁牛瞅着他连连点头，那意思你做得好啊，做得对。到对天明誓这一步了，公主跪到地下对天明誓，苍天在上，弟子在下，我与杨牛今日皆为百年之好，共携白头，常有不争，天诛地灭。公主说完了就得该着杨芳说了，杨芳在那一跪，我不会明誓，这怎么办呢？国王在旁边听，哪能不会明誓呢，就像我女儿那么说。杨芳说，我要像他那么说是不是就重复了？唐铁牛在旁边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明誓还不会，往他耳根还是一趴，你就这么说。
好，苍天在上，弟子杨牛在下，我与公主成亲，共携白头，倘有变心变节之处，我就是个蠢不愣登蠢的。
唐铁牛把这句话交给他了，这蠢不愣登蠢的旁边国王一听不明白，
这是句什么话。
唐铁牛过来，您不知道这个事可是最重，比你女儿明那个事还重三倍，这是我们中原大国的地方话。国王一听点了点头，
是明白了。
他也不明白什么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